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声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请你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玩一下跳岛这样。
哦，真的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这次其实我是有见识到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因为
什么 BTS？
就是这个韩团呐。
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哈，
对
这个韩团真的是
很难想象啊。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它的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是会这样玩。
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的背包客，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对对对，刚回来嘛。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整个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全程疯了这样子，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 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但其实也不见得，
不见得啊，
很多就是些阿祖妈的年纪
啊真的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种
也是疯狂的，
团团为之疯狂。而且所到之处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已经满班
哦。
我都搭
了，真的也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追星小朋友追星族
对，而且
那很多父母亲也都会跟着去，
对，就是父母，而且妈妈有的时候还比女儿
更疯狂，
更疯狂，因为她可能有点这个体验到自己也有又重回年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再次年轻这样，
对对对，哇，很好。很特别的事情是因为这个刚好遇到他们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什么 BTS 这一个世界巡回的到釜山的第一场，
釜山第一场，
然后在以前釜山有办过亚运嘛，那个大场馆，
对对对对，
数万人的大场馆进去哇，结果呢，很多人为了赶这一个活动嘛，赶演唱会，然后后续还有什么签唱会啊，
对，
发单曲，还有那个纪念 EP，
对，很多纪念品，
很多周边商品哇，说很多的这一个，我们也真的有看到，出地铁站的时候，好多因为他来不及去寄放行李。直接行李箱一箱箱直接放旁边，人就先冲去，
直接冲了，
先去听冲，然后再回来拿这样。哇，所以好多地铁站外面都一整排的行李箱，
哇，还是蔚为奇观了。
所以台湾最近很多人在讲演唱会经济，我们是真的跑到那边体会到什么叫演唱会经济，
对，
整个城市为之疯狂但是当然也就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这段时间的住宿房费是比较贵
哦，真的很贵
跳了5、6倍起跳，
跳了5、6倍，
对，所以好像
所以你因为事先待定应该比较好，
对，我因为是什么 蛮早就安排的。好、那但是听说这个三四月以后，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曝光以后，哎、欸，马上那个同一天的房价跳升了四五倍，甚至连那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哎、都有特别的这个
出来、
呼吁，对，请大家理性啊，这个。这个也希望饭店的业者、哦、
对，不太过于夸张了。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去的还很好玩哦。这个是在当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办当地的那个网路嘛，然后是有电话号码。
哦，对对对，可以、
是有电话号码的。那就常常会收到釜山那边就会都一直发那个公共，有点像是国家级警报
啊、哦，类似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对对，然后说，哎，这个 BTS 演唱会即将来临呢、啊，这个请各位哈、哦，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直发，然后呢还有说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什么扒手啊、
哦、
然后呢注意这个行李
随身的注意安全，
对对对，好，请了这个行李寄行李请到合格的方式寄放、哦不要随地弃置，因为很多就是因为
对啊，你刚才说地铁站都丢那么多，
对对对，
那竟然真的都不会丢掉啊，
对，他们可能也就不怕，可能就是一些衣物或什么会应援小、我们还看到在台湾，我就会看到我在桃园机场我就会看到好多那个这个追星族啊、带着自己的平板就直接在做这个应援的手板，然后到釜山去输出，然后带着走。哇，我们想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这么疯狂的追星的经验、哇，然后去釜山看到这一切，就觉得哇，那这个那
叹为观止。
光是两天，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为这个釜山呢、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哈、对，那在釜山的两天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在见证整个城市的 BTS 的狂潮啊。
对，
而且很多东南亚的民众，因为 BTS 这个团体在东南亚，
它是全球性的，
对，哇，好多东南亚的民众。我们只要这几年东南亚经济也起飞嘛，
对对，
所以他们非常去日韩玩的人也非常的大宗，再加上是因为 BTS 在韩国特别有名，我们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谣言、不知道能不能证实，所以 BTS 刚好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曼谷铁系统Bangkok Transit System BTS 一模一样，所以在曼谷就特别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等于是帮他们代言一样
有点像这样子，对，所以呢，当然我其实我主要出国我 很喜欢去爬山、我就爬去每个地方都去爬个山啊，这样子走，
那去釜山也有山可以爬吗？
欸、对对，就爬那个金井山城，他们那个也是、韩国会陆陆续续要拿去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提报的那个点、就去走一下山城，俯瞰釜山市。
哎、你走的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市区都是应援的，都是追星的。啊，我不追星，我就去追逐星星，跑到山边上面去看一下夜景，看一下星星这个样子。
哇，
对，然后中途呢，中间再拉个两三天哈、从这个釜山港
哈、
搭船去日本的对马岛。它是对马海峡嘛，
对马海峡，
对
对，
所以是釜山对马岛，然后接着就是日本的长崎跟福冈、
那船大概多久？
我船那搭是快船了，一个半小时就到，其实
那么快，
其实一个小时出头就到了。
哦，
对，
很快也很方便呢。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日韩绑在一起玩，因为刚好台湾的护照日韩都是免签，
哦，
所以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
是，
哎，然后我就刚好搭一个多小时去，因为对马岛上面就是离韩国最近的日本城市嘛，所以都一大堆的韩国人，我整船哦，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整船满船大概三四百个，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所以 我全程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看到好像比较少这个比较少这种外籍人士从、韩国出发去搭船去、
可是你从外观不出来，
而且其实长得都很像，因为反正那种
对啊都是黑头发白皮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那他们发现说我们好像也不太会韩文嘛，那他们就有人随时陪伴在旁边、提醒你
特别照顾，
对，什么时候要上船，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其实很贴心的一个服务嘛、而且他们的船票也是浮动的，就是你如果快要出发的这个大概前一周，通常价格就会降下来、那在那之前就是按照定价卖、那定价的话就比较贵了，那来回大概是18万韩元、那你现在大概是1:47，
对、
所以你除以大概我们就除以50好了，大概就是3-4千块钱、但是我们提前知道之前有情收说大概提前一周的话价格会变便宜、
便宜一点，
就变成5万韩元、所以5万韩元就1000多块钱就多玩一个国家，
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对，其实跟机票那种浮动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会有一个清仓促销，
对对，那那个快船坐起来快坐起来、
其实非常的稳，然后我就是睡个一觉就到了、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个搭过，就是其实台湾有一些这种快艇，就是那个澎湖、往来譬如说嘉义东石，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嘉义这边布袋港，
以前好像那个澎湖轮吧，
对对对，现在布袋港也还有，也是大概台中港也有出发去澎湖的、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对这种海上跳岛没有这么大的意愿，但是日韩这个风气还蛮盛的、
是，
然后就去对马岛上、一个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岛、去自驾
自驾
人少，然后呢你基本上也不你 基本上也不太遇到什么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可能、啊、
是，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就很舒服
哦。
那到了每个景点就是点到点嘛，反正我就车开到那边下车、嗯、其实也不用也不会太劳累，
这样子、
啊、对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特殊的海岸哦、啊，因为还是整个东亚地区比较少见的亚德里亚式的这个沉降式的海岸、嗯、也就有点类峡湾的概念、啊嗯、只是还没峡湾那么壮观、
哦、是是 是。
对，然后也是顺便爬一下对马岛第一高峰、嗯、500海拔500多公尺的，其实走起来也还算蛮舒服
哦。
对，就这样子、欸、走走看看爬爬山锻炼一下自己、嗯、
是，真的也蛮特别的，去日韩去爬山，
对对对，然后就是、欸、然后再从这个结束了日本的行程后再回到釜山，从釜山搭飞机、
哦、所以从对马再回釜山，
对对 对，
然后再搭飞机回来，
对啊，因为那个韩国离开的机票比日本离开的机票便宜啊、
哦欸、
所以普遍来说我就是还是回到韩国这边来这个离境这样子、
嗯嗯嗯嗯、
然后哇又在机场再度见证了 BTS 的威力哇
还没有散去，
是12、13号的演唱会的活动嘛？哎，到了14、15号，哇，釜山金海机场要离境的还是人满为患
哦。
哎，就是哎，发现说原来很多人是去哈、哦，哎，反正都去看演出，不来就多待个两三
天，多待个两天，多待两天。
所以从12、13、14、15，听说整个釜山的机场啊、嗯，哇，交通相当的繁忙。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见证的那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哈。欸、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发展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吧？
对啊，因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这几年比较集中在高雄，
对高雄、
啊、对、嗯、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场馆有没有这种大型场馆蛮重要的，
很重要，
对，比如说像因为高雄有举办过世运嘛，所以你会有一个50000人的场馆嘛、
嗯、
那甚至说像后来的
魏武林、啊、可是它那个是露天的、
露天的，
露天的我觉得是有一些那个天后的影响，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天后状况、嗯、那因为刚好这个这段时间是、台湾进梅雨季，但日韩的梅雨季比较、
嗯、
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天清地爽、
哦、所以釜山那个也是露天的、那個
欸、对对对，那也是户外场馆、
嗯哦、户外场馆，
那像高雄它除了这个有巨蛋场馆以外、嗯、它可能像魏武营啊还有汉神巨蛋啊等等啊、嗯、它其实有一些大概介于10000人上下的场馆也还算多啦、
嗯嗯嗯、
然后加上它这些场馆其实都在交通蛮方便的地方，附近都有这个捷运站、
嗯、
其实釜山那边也是这个亚运场馆离地铁站也不远、
嗯嗯、
其实这个交通哎方便，其实我觉得是演唱会经济可以发挥到非常这个大效益的一个关键、哦嗯嗯
嗯、所以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交通是最重要的，
对、哦嗯、那刚好我们知道说新北最近一直在说
对
大巨蛋，
我是想问你、
哎、对我们也
现在剩两个的选一嘛，二选一，
都
是淡海新市镇，一个是树林，
对，
九南。
当然，如果说单纯比交通哈、哦，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好像树林的交通的
看迎宾哈，
刚看迎宾，你
而且可以迎很迎就是，
你讲公虽然公淡海，你可能也是有轻轨哦。阿姆哥，我们如果说哈、哦，以这个台北市中心来说，要去到淡海，其实老实说，哇，你不要说贵那样哦，其实也一个多小时跑不掉，一两个小时跑不掉、哦
嗯、
但是树林这边相对起来，哎，你如果从板桥，甚至在你就算是说搭个计程车，或者说你可能搭个捷运。到顶埔、嗯、甚至顶埔未来三莺线也要通了，从、
嗯、
桃园到树林也方便，
嗯，
那其实树林这边好像在交通上面会比较有它的优势存在，离人口密集区也比较近，
嗯，
大家后续要串联逛街、嗯、哦，我这在釜山就是非常的体会很深哦。
哦，
其实我觉得日韩都是那种这个算是这一个比较以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的，
对对 TOD 嘛、哦、
对 TOD， 那他就我就有发现、哦、几个捷运站周边它的这个商业的机能都非常的好，
非常强，
对啊，你刚好这个附近如果又有这一个演唱会办在附近的时候、
嗯、
它整体的消费性起来的非常快、哦、它可以串联、
那个、对串联的、哎哎、
对，所以呢这部分好像在大海这边看起来就会稍微
弱一点，弱一点、嗯、
对啊，如果是在树林这边你其实到新版特区也很近很快，
对，嗯、
所以呢，哎，就发也算是取经一个演唱会经济的一个方式。
嗯，
那也就觉得说，我们台北的大巨蛋呢、啊，其实很有优势。旁边就是这么成熟的商圈，
没错、
交通极其的方便，
所以超级方便的。
所以难怪最近台北市也是有一些民代都在讲说，我们要努力的冲刺演唱会经济、
啊。
其实如果真的有几个大型的这一种国际知名的这一个、嗯、这个演艺人士要来大咖来看演唱会，其实确实有感觉对于整体的商机的带动。
而且现在那个大圆柏好像也要开幕，
对对对，嗯、所以整个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巨蛋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发展演唱会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啊、嗯嗯
嗯，要不然其他地方其实你要刚好结合商业交通以及这么大容量的场馆的、
嗯、
其实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嗯、
大巨蛋都有、哦
嗯、
所以其实台北蛋、啊、发展的潜力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无穷啊。
对，无穷，对，没错，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定中兄、哦、到这个釜山然后到这个 对马海峡，哎，这两个啊，日韩的这个五日游哈、哦，给大家的一些见闻跟心得的分享哈、哦，跟房地产还是有关系的啦哈、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来聊一聊。明天呢，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哦，啊，虽然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明天开完会哈、哦，可是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央行明天会做这，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信哎。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哎！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哦，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陈经理。那刚好呢，前几天呢到日韩去做了个5天4夜的旅游哈、哦，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多人啊到这个各地去看看呐、啊，旅游啊，都会有一些心得。那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就跟他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咯。那明天就在这个6月18号，我们的央行啊要召开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媒体啊也都是在猜测啊、或是在沙盘推演啊，到底央行明天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菜来齁、哦、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前几天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丢出了4个字，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到底是到哪里呢？哎，这个部分会不会明天有揭晓？哦，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请定仲兄来，我们自己来沙盘推演一下啊、哦。定仲兄，你自己怎么看？就到这里，到底是到哪里？
对哦，我们就说哦，起码央行哦，公维哦，弄加给苏的，
就很有艺术，
很有艺术感啊。因为你看，当然当天哦，他在立院受到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委员的质询、啊，
对，
好、嗯哦，就问央行，就问总裁。哎，难得总裁也就直接给了蛮明确的答复、嗯、听起来很确，但是实际上呢，
对啊，
解读啊是各个不同的
总裁，对啊，没错，4个字各自解读，
就到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当天大家如果有看股市的都知道，那天银建股、啊、
银建股
招牌全部大涨，
几乎都
好像
很多涨停板，
涨停，对，我们这个好像是代销龙头海悦、嗯、然后另外像是几个重点的建商、嗯、像什么这个永信啊、冠、嗯、德啊，
对、
哦、哇，全部都亮灯啊，
亮
红灯啊，哇，很久没有看到了，
对，
过去这一两年银建股大家有看的应该都知道
已经那个消沉很久了，
对，大家看银建股如果从高峰比起来，现在股价普遍是腰斩再腰斩，
对，
勾给飘飘对了跌，所以股民会买到、欸、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应声大涨、
嗯、
那大涨的原因大家想说一定有原因吗、哦、原来现在总裁讲话了，讲什么呢？就到这里。
嗯，
那银建股这边的你方市场上的解读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指就打到这里，
哎，
哦，就打到这里，那就是不会再打下去了，嗯嗯，所以后续一定会越来越乐观，这个是这个股市的解读啦。
嗯嗯嗯，
但是呢，市场上面呢，好像总裁讲完话以后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提振，
对，没错。
所以呢，这个好像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的感受是说，我就松到这里，啊、松到这里是什么？会不会再更松？你猜呢？所以可能就是到底。这个4个字是打到底还是松到底？
嗯，
目前为止、
欸、差很多嘞，
差很多，
差就多嘞、嗯。
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从明天央行的举动，
嗯，
来看一下它的就到这里到底是指，
嗯，
打到这还是松到、
嗯，
这个很关键了、
哦。是，
那当然，我们当然目前还是要从这个数据面，因为央行其实是个很看数据的，
对，它有数据控哎。
对，那数据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央行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哈、
哦嗯，
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降到6%以下了，
对。在2020年那时候的一个水准，
对，因为
已经低下来了，
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也代表说确实这经过了这个2年多以来比较严格的这一个打炒房政策管控的努力之下，确实市场上有在降温呐、啊
嗯，
所以不动产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它下降的原因当然是2个原因嘛，要么就是分母扩大，要么就是分子减少嘛。
嗯，
分子的部分就是指放款要这边要减少，但其实上整体的放款还是蛮多的啦。
嗯，
那主要来自于分母的扩大啊。为什么分母会扩大？就存款量增加，就是人民有钱呐、啊，简单这样讲、啊。
对，没错。
啊，人民为什么有钱？你看股市一年翻了2万多点，也就知道人民大概为什么有钱呐、啊。所以呢，看在不动产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对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这个适度的滚动式松关键之一。
嗯
嗯，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呢，另外央行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就是它的、嗯、我们知道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其实陆陆续续的管控政策呢是以这个依然是紧抓紧握、嗯、但是轻放。
哦，对，
它放音是轻轻的放，
嗯，
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哦脱缰野马出去啊、哦、
是，
毕竟它只要一放整个 完全松绑的话，资金一定会出现布局跟转移。
对对，
这是必然的，因为往常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
是，
每次都是当管控确定退场的时候呢，哎，就会有一波资金开始做调度了。
嗯嗯，
所以它一定是紧抓轻放，而且现在的轻放的幅度一定会就是让你哈、哦、感受到好像要吃循例宁那一种，而且跟他没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罢了。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市场上的热钱还是非常多嘛。
嗯，
好、哦，毕竟你看今天股市哈、哦，虽然今天是跌，但是一涨就是给你1000多点招待
哈、哦。对，每次都。
对，我们才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有时候出国出来哦，资产又倍增了。嗯、明明哎想说出国前先卖个一两张，哎回来一趟，哎、欸，那一两张的涨幅就回来了，总资产还增加这样。
嗯、
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呢，当整体来说，股市的游资很多，如果我这个时一定会有人想要做资产的转移，如果这时候把房市管控放宽，绝对会有资金移过去。
对，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种人同此心，人同此理啦。
对。嗯、所以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是绝对会出现，那央行也不会希望说这个时候热钱就涌进房市、哦、又造成涨价的预期、
嗯、
那这样后面前面两年就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了。
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紧抓但轻放、
嗯、
应该是后续的整体的信用管制的原则了、
嗯哦、
但是它不可以让市场上面大家就觉得会放，所以就讲了、
嗯，
就到这里、
嗯、
就让大家去各自解读、
哦、就各自解读、哦、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媒体也提出来说，哎、欸，对第二屋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松一点点。
对、嗯、那我们这也是强调说紧抓轻放嘛，
对，
所以他放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个思维末节的部分、哦、做一点点松绑调控、
欸對對對
哦、那以现在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其实这两年的比较信用管制对于这个换屋族比较容易造成错杀嘛、
嗯、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啊、是一直在对这一种拥有自住换屋需求的这一种第二屋换屋族给予越来越多的弹性、
嗯、
所以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换屋这个第二屋的这一个贷款从50%拉高到60%，
达到60%。
对, 對，那目前呢市场上有一些讨论的方向，媒体这边有一些曝光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嗯、
实际上还要等明天讨论、啊、但是目前可能方向可能就会说，针对你18个月未完成换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啊
嗯、
可能会从我们知道第一季放松以后是60%嘛，
对，
那你没有完成换屋的话呢，你原本可能签契结以后你是80%嘛，
嗯哼，
但你没有完成换屋你应该是回到60%，
是、
哦、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是要、啊、不然这样子我们就再折中一点，让你不要回到60%，是回到70%、嗯、哦，等于又多了一层、
哦、又多了一层。嗯，
但是、哦、其实这个条件很严苛、啊、
嗯，
你要本身你是要是具有实质
对
自住换屋需求，
换屋需求，
然后你还必须要有18个月内卖房子的事实、
嗯、
还要在18个月内真的是没有卖完、嗯、你才会得到放松。哇，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多，
对，
对不对？我们刚花了三句话才讲完这个条件、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正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微乎其微啦，
微乎其微。
哦，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人数可能真的比日本制造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啦，
稀少。
对，所以这种紧抓轻放啊，那个轻放真的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放的方式。好、
嗯
哦，但是它会让市场上有一个解读是，政府会慢慢放，
是，
但是你们不要有过度的期待。
嗯哼。
哦，打消预期心理是央行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没错，没错。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预期到说，以明天开会来说，整体的大致政策不会有大变动，
嗯，
顶多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一种微乎其微的放。
嗯嗯、
那当然，信用管制呢，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对市场来讲就代表说什么？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消息了，对
对对 对, 对，我们就说，其实市场上啊，不管股市、房子都一样。
嗯、哦，
当这个居高。高点的时候就它就成为一个利空嘛，涨多就是利空，
涨多就是利空、
啊、跌那跌多也就是利多嘛，因为就跌无可。所以其实市场上面现在呢，我们知道房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起来历史的低量期哈、
嗯、
其实你再怎么修正也有其限度了啦、
嗯
哦、那市场上面已经没有政策上面你已经可以预期到不会有更差的情形，所以因为就到这里了嘛、哦
嗯、
不会有更差的情形的后呢，那想当然耳的呢，可能整体的后续的市场调节上面呢，当然可能这个市场的调节程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剧烈、
嗯、
那相对来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对，那这个是房市管控这一部分，可是央行它还有一个你讲的那个它的指标控、嗯、那数字控，它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息降息这个部分、嗯、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通膨的压力好像蛮大的，央行会不会也趁着这时候做一些升息的动作呢？
欸，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哦
嗯、
因为大家讲说、哦、如果假设信用管制这一个可能也不会更严格，甚至未来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松的，那好像就是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我们说其实哈、哦，你左边 左边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要看一下右边是不是又拿了一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呢，由于通膨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降息步调其实现在这个预期是已经扭转了，不降甚至还可能升，
因为我本来就一直想降息降息，
但是
现在没有降。
但是毕竟中东战事以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大涨，能源价格
通膨好严重，
是啊，所以呢美国现在有可能就是不降了，不降还好，就怕是转升嘛。
对，
那日本是已经升了一码了，
对，
一升就一码嘛。
对，这个也是个多年来少见的升了一码。
大家都说日本是这个
互利
用者，
而且
融资机器，因为就真的利率很低嘛，甚至是零嘛。那最近的日本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是升息的状况。那台湾确实五月份的通膨这个 CPI 的部分看起来 2.2 超过了2%。那到底这个2%是这个短期现象还是它有持续性现象？如果它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都超过2%的话，那对于央行来说可能就会有升息抑制通膨的可能性。
对啊，没错。
对，所以我们的预期是说呢，第二季可能这个会按兵不动在利率上面，但是第三季的部分是特别要去注意，看有没有可能就调了升息了。那升息来说，对大部分的房贷族来讲，现房贷的水位是这十几年来的相对高了。
对，二点多了
。当然，二点多你跟我们梦回八九零年代那个时候，
八九趴
啊，对，那时候其实还是低了。但是毕竟大部分呢，你如果是首购年轻人你这二十年有在缴房贷的，你其实都是在缴一字头。
对，都是一字头。
对啊，所以现在呢，你好不容易，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是二点，普遍来说，现在去市场上面非政策性贷款大概的利率都落在大概普遍来说是 2.5 到 2.9 之间
啊。
如果它升个，你如果升个这个，我们说半码是 0.125， 一码是 0.25， 你如果不小心升个一码的话，可能普遍利率就会接近3了
对，甚至站上3都有可能。
对，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贷款1000万，他如果调个半码的话，你这每个月的影响金额大概是月缴款的话大概多个300-500块啦，如果一码的话就增个大概1000元上下，概念上是这样。
没错，
那你其实大概去算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如果真的有升息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负担就会加深。那对民众来讲，可能在买房子的这一个算盘又要再打得更精一点。
对，要更精一点，
可能会拉长大家的犹豫期。所以我们才会说了，即便管制这一边维持现状，没有更加的这个严谨，那放松着慢慢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出现了这个升息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还是会有它的冲击。
其实刚才提到那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你刚才提到的是 2.22 嘛，2.2 嘛
2.2。
可是我们觉得一般民众的感受好像没有这么低耶。
对啊，对其实我们一直大家
说，今天早上又看到鼎泰丰又要涨价了。
对对对，但是你就觉得很奇妙，每次鼎泰丰涨价，它依旧是人满为患，好像民众还能负担那也蛮特别的。
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对对，就大家觉得说，怎么办呢？就没钱的话，但是这些地方人都还是很多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民生消费上面呢，体感跟数据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好像关联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连数据表现都显现出超过了所谓的2%警戒线的时候，代表说市场上面的通膨的状况其实是比大家感受上更
体感会更大。
对，
体感会更。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今年来，原本大家这个在中东战事发生以前，其实全世界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平盘或降息的机会大嘛。
对。
但是现在的预期是扭转过来的，平盘已经算是好的了，
是
就怕是升息了哈。
对。
那这个升息的部分呢，台湾升息其实步调都相对保守了，普遍都是半码半码这样子升，
对啊，没错，
很少给你升个一码，我们都是降息但升息慢了哈。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央行有六度升息嘛，其中第六度那个是不小心，是出乎意料 surprise 的一个半码那第二季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 surprise 的打消性的预期？其实可能性不为零，只是目前我们预期说比较有可能，如果真的要升，应该是第三季之后才会来做调整。第二季原则上还是不升的机会比较大，但是几率不为零
好，我们也不把话说死了好，那这个最近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央行的一个动态之外，最近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成为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新青安 2.0 跟新青安 1.0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更大，还是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会不会也衍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待会要跟这个陈定中陈经理来好好聊一聊。另外呢，这个房价是不是有松动？因为我们看到央行在管控这快年来呢，只打到的量 哦，价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说，哎，真的有地方的这个房价有松动哦，特别是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好像守不住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定中兄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声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哈、哦，特别是他们啊趋势中心呢都会不定期的哈、哦、啊这个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至少一篇到一篇的这个新闻。对于房市的这个脉动啊，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好，那最近大家除了关注央行啊明天的理监事会议之外，就是这个7月31号即将结束的这个新青安，那接续下来的新青安 2.0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好像也是越来越明朗化的、哦、那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新青安 2.0、哦、它会不会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跟新青安本身 1.0 呢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哎，对，那因为目前根据目前的曝光哈，当然目前的曝光都还是方传言，
对，
官方还没证实，
官方还没说，
官方一直说，哎，这些讨论是真的都有在讨论，但是呢，什么时候拍板呢？我们七月底以前会跟大家讲，
对，因为七月底之前一定要定案。
但是其实哈，我相信如果现在有真的想要升贷这个青安系列的政策优待的，其实我去问一些公股行库哦，因为公股行库一定更早知道消息，
一定的，
他怎么有办法在旧青安跟新青安的这个接续哈，不绕高哈，
对，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有些公股行库其实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内部性的资讯、
对，
说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方案接轨后，你要怎么接轨、哦、那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说一般民众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知道这个资讯，但是可以先跟公股行库探个口风、这是一个管道了、
对，
那当然目前为止、曝光的新青安 2.0 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大概会有几个重点、首先一个是排富、然后再来是一个排老、
排老，
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大概就是奖励生育，大概有这几个重点、
还有补贴，
对，主要就是补贴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排富跟总价门槛的这个部分、因为目前外传说可能家户年所得可能会以这个200万作为一个排富，
家户年所得、
对，以排富的上限嘛、但是家户年所得2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了哈、因为家户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那几个都会区，好，比如像台北哈，或是这个新竹哈，或是一些科技。产业聚落的，比如像南科周边的啊，中科周边的西屯啊，这些地方可能超过200万所得的家户，其实哈、搞不好其实是不少的啦。那这部分呢，如果在排富条款上面，有做一个设限的时候，这些人即便他是首购身份单一自住，他可能也就没办法享受到新青安。
所以有些会错杀就对了。
对，那当然呢，政策性的方面呢，也可能会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在这一个贷款的房贷市场上面更受更
因为之前黄世坚就在立法院有说嘛，说50岁以上还是千免吗？
对呀、
那时候就是新青安还是这50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新青安这样。
对呀、所以哈、这个时候当然可能新的版本里面就有增加所谓的80条款了、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你如果想要争取40年的贷款，那你可能就年龄不能超过40岁了。你要30年的，你可能不能超过50岁。那换言之，你50岁以上，你可能就只能贷20几年了，20年差不多了。因为公股行库其实他们都比较保守，他很多时候都是10年、10年段或5年段、5年段切哈，不像一些民间方案，就说啊，你贷不到40年，那我给你38年、37年哈，还有这种这个数字比较多弹性，
对，还可以画 plugin 这样子。
对，像公股行库呢，甚至比如像邮局哈，他们现在的方案都是10年段或5年段的，30年不行就直接变20年，那是落差很大。
这个提到，我觉得邮局他们在贷放房贷更保守。
更保守，所以
公股
他说，其实前一阵子邮局有说他们要努力的做这个首购房贷嘛，然后有推出一些方案，那方案其实条件也还不错哈、说你如果是首购身份的话，其实利率蛮好的哈，2.5以下，
没错，
其实很难得哈，可能好像是2.3、2.4左右，其实很难得现在的条件来说，但是邮局的建价很保守啊，
对啊，超级保守的，
没错，所以你通常可能问到的实际价格是他们估价，可能只能放个7成，它、估价本身又比较低，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你成交价的大概只有6成多，这个可能成数就不敷使用了、所以呢，其实公股行库跟邮局确实都比较保守一点、那你如果说今天呢 他们在五批的审核也是更加的保守。
对，
如果新青安他设定了这个年龄上限，就是这个相加加总的上限，对于一些超过五十岁以上，确实也是单一自住的，想要单一自住的民众来讲，他哦可能在政策性优待上面哦就不太有这个优势了。
所以这个是排老就对了。
对，如果这个是排老的话，当然毕竟叫青年安心嘛。至于老年人安不安心，好像就不是主要考量的点了啦哈。
对，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让一些真的大龄不够的民众哦，在这个房贷市场上面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对对，要去自己想办法了。
对。那一般现在民间的房贷来说呢，其实本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上面哦，针对特别是退休族的哈，哎，可能这个所得比较相对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创造收入能力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本来放款就会比较严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新青安确定哦之后的版本出来，确定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对于大龄首购族来说，也是一个被错杀的范畴，
还是被
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总价门槛，这个总价门槛目前为止大家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有因地制宜的需求哈，比如说现在可能说台北市可能会以这一个3500万作为一个上限，换言之，你买到超过3500万，你就不能申请政策性贷款了啦哈。那3500万现在在台北来讲呢，可能是来讲。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新案，你现在平均房价大概都是在这个1200万上下，然后平均哦，那是平均高一点。你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平均单价可能就是在150以上了哈。你买个20几平、30平，就已经3000多万了。
对，
这蛮
容易就
蛮难过的了哈。那这个就没办法，总价就是这么的高。那我们也有统计啊，台北市平均这一年多平均购物总价是3300万呢、啊，平均哦。换言之，有超过一半，有大概一半的都高于这个总价。其实离这个所谓的3500万的上限很近嘛。
对。
那等于台北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未来买可能都不太适用新青安。
对。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发说，大家说那可是每个地方的房价水准不一样嘛。我3500万，我可能跑去这个嘉义县买，哇，沙丁套梯厝都没呀哈，对不对？但所以这个排付条款呢、可能这个总价上限可能需要有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因地制宜
啊，因地制宜、那到底会不会有因地制宜，也是等后续。
哦，还是也没定调就对了。
对，那。整体来说呢，新青安 2.0 的方案是比 1.0 来讲呢，这个更限缩，但是也有一些是优于预期的。比如说，利息补贴的部分呢、之前原本内政部这边是说住宅金呢，原本在1年多前、2年前的时候呢，是直接讲说会退场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前面3年的补贴还是持续哦。
对。
所以内政部的补贴可能还是会在里面哦，除非后续有其他的变故，不然内政部看起来还是会用住宅基金去补贴财政部的新青安政策哦。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是婚育家庭，也有生有婚有生的，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限是拉高的哦，最高可能可以拉到1500万。
1500万，
但是1500万是你要婚且生嘛，你如果只是婚的话，可能是大概可能他们会设定一个集聚，有可能会是1200或1300，目的就是要抢救少子化，
鼓励生孩子，
鼓励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评估了哈，毕竟呢，养一个孩子长时间下来，可能不是3500万解决的。
对啊，
而且呢，你这个借的越多，你还的也越多。
对啊，等于是说你一方面要养小孩子，那要负担房贷又更多这样子。
毕竟这是贷款，一些爱钱的哈，
也
是
商业
哈，注意哈。所以呢，其实你说为了争取更高贷款。马上去结婚生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你现在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刚好也要买房子，确实也差那个2-300万的贷款，你可能会先去结个婚，等到贷款下来以后，搞不好你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来终止婚姻关系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假结婚啊，
假结婚。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假，他可能真的有去结，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也真的是想结嘛，只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快哈，因为我们
世事变化难预料。
现在这个社会哈，工商社会时间宝贵，马上发现不适合就火速的匹离，这不是不可能呐、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万一，如果这个贷款金额拉高，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出现到这一种假结婚真贷款？我们不要说真诈贷，但真贷款的情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其实这也是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哦。毕竟呢，政策一定都是这个顾大局，可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漏洞，
小节
是在所难免哦，还是会产生呐、
对对对，好。
好，那再来就是说，新青安呢，我们发现它最长的宽限期哦，原本大家就是说要不要缩成3年？
对，要不要缩为年？
现在看起来还是维持5年呢、哇，那如果还是维持5年的话呢？其实还蛮宽容的，毕竟
很宽容。
你5年宽限期到的时候，刚好 税就降低了嘛，
嗯，
就你吃的时候缴1%，你连续持有5年就变成20%了嘛，
嗯，
就可以脱离高税了嘛。
对，
所以看起来这个宽限期没有缩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这个原本哦是利用这个宽限期贷好贷满，然后宽限期也用好用满，来接轨低税率的这个布局，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了，
嗯哦，
那当然宽限期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申办的状况。
对，
那当然之前有些公股行库有讲嘛，其实普遍来说大概都是宽限都是1年到3年嘛，
哦，1年到3年，
对，真的满满5年的其实不多，
哦， 哦，
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真的不错，然后收入还还款上面，宽限期后还款上面，评估上面也 OK 哈，哦
嗯，
大概收支比都可以压在这个60%以下的话哈，那其实可能还是有机会拿到5年满的宽限期，
哦，
所以看起来是也免得限缩，
嗯，
所以新签就看起来呢，有些整体来说是趋严，
嗯，
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身份的
啊，嗯，
这个国家鼓励你登的，这些部分看起来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
嗯，
那利率补贴的部分也还有，而且是朝着这个递减的方式，
嗯，
不会说像现在说3年1到马上跳回去，
嗯，
啊，这个递减的方式呢，其实可能也会让大家更能够去规划后续的财务，
好，
至少不会说宽限期一到，补贴又归零，瞬间的双重加压上去，
哦，
所以新签安2.0方案目前看起来，如果这一些讨论未来版本都有落实的话，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说呢，哦，趋严，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限缩，好，所以对于市场来讲呢，哦，可能也就会有抢贷1.0末班车的这个情况。
哦，是是是，这个也是我本来想问的。说好，那因为这个央行管控到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量萎缩，可是价好像没有跌哈，那你们之前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新北市这个部分呢，看到有5个行政区啊，好像呢有在思索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那呢，我们刚才就想说，因为毕竟哈，这个大家打房了一阵子嘛，大家也是希望说看看有没有地方撑不住的，有便宜要去
捡，对，要捡便宜啦，
大家一定是这样想嘛，
对，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几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特别针对新北，因为新北哈，这外来人口比较多哈，其实它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
嗯，
那它可能呢，会是最多人想要捡便宜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新北。那人家说，那你怎么不讨论台北可以捡便宜？因为台北真的不便宜啊，
真的没办法捡，
要怎么捡这个也是
没办法捡
啊，这个真的是 Q 不为名啊，不为名不要那供对吧？这就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真的难难很难
的。对，按理说台北市就算再怎么便宜，我们知道说最便宜的可能现在来说，像是万华或是外围啦，你基本上一坪没有，你新案子的话，我们知道台北市现在新案子均价都是全部破百的啦，
对，
你如果是一些中古屋的话呢，你也很难低于这一个70万呐，
哈，嗯，
其实台北市就是有这个先天上面的
对
价格的
天龙国了，
就是这么高
天龙国，
那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新北，
嗯，
那我们就有发现呢，我们就在新北的新案子啊，其实这一年呢，其实也是变化不小。我们就有发现呢，有几个地方它确实价格有修正，这修正的幅度呢，以今年第一季来讲呢，主要修正的区域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几个地方，那其中林口呢，它的修正幅度大概是6-7%啦，那其实
那也不小，
对，那三重、新庄跟泰山这大概都2-5%之间，换言之其实修正幅度都在1%以内了，其实你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腰斩在腰斩，量是有腰斩啊，而且预售屋的量可能真的是腰斩在腰斩，而且价格的部分呢，是还没有砍到腰，大概是砍到了这一个刘海的部分，这种情况啊，好，所以修正的幅度是不大，而且这修正的几个区块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区块，像是林口、泰山啊、三重、新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它这个有大型从化区，
对对对对，
那林口本身就是个大型新市镇，就不讲了，那泰山的话呢，我们知道泰山其实旁边就是温子镇从化区嘛，温子镇从化区还有挂新庄跟泰山的门牌，
对，
所以你看像新庄呢有温子镇，还有呢头前富都新及大型从化区，这边呢供给的量相对多，
多，
那当然
量大，
对，那量大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像温子镇正式推案的这个慢慢要迈入推案的高峰期，那加上说这个林口这一边呢，新市镇后段各这一边呢，开始陆陆续续有案子出来哈，那这些地方有案量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市场表现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面呢，可能价格上面呢就会比较这个有一些松动，那一开始松动当然不是直接从价格上面就去做让步啦，
对，
一开始都是促销嘛，送家电、送礼券啊、送装潢等等的哈，所以有一些价格你看它有撑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附带了很多的附加价值啊，这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另外呢， 这些涨跌比较明显的区域，它其实还是有它成交个案上的地点差异啦，哈。
对，
比如说像林口，虽然说它这个下修的月末将近7%哈。
对啊，甚至最大的。
对，那但是呢，那是因为去年哈，他们的一些新案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南侧跟东段哦，主要就是这家乐福商圈以南的区块，这地方是林口房价比较高的地方。那今年呢，比较多这个林口北侧的案子出来哈，北侧这边是离这个相对起来哈，离这个所谓的西滨东路比较近的地方哦。
对。
相对起来它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这个个案集中在哪些地方也会影响它的均价表现。
对，
那最明显的这种因为地段差异影响的呢，就是几个涨幅比较大的区块，比如说像我们新店这一年来哈，哇，涨幅超过30%啊，
哇，30%，
哇，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一年涨幅超过三成？
对啊，涨个30%很可怕。
这是我们叫做这个是统计出来的这个，你感觉上我们就要解释它了。那这个关键是因为呢，新店年涨30%。原因是因为呢，去年的交易超过一半都在安坑地区。我们知道新店以这个新店西
就便宜了，
对，以新店西为这个范畴哈，左右两边啊，东岸西岸呐、啊，分别是两个世界哈。
对，
那新店西的这个东岸的部分是新店市中心，西岸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安坑地区。安坑地区比较多山坡的哈，过去都是很多的山坡大型社区哈，很多老牌的大型。这个山坡开发案，什么这个玫瑰中国城啊，台北小城，黎明清境，关镇信手拈来，都是万人的大型山坡社区，
大型造镇。
对，那这个安坑地区这边的房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了哈。去年交易集中在这边，那今年的交易集中在哪里呢？央北从化区，
对，
光是华固的案子价就90几万，哦，那你当然平均起来就大幅的涨价了。
好，这个所以有时候数据的时候自己要心里有一些这个理解，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非常开心，聊了非常多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到我们来，谢谢，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下回见，拜拜。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